探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二。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和美国的民生经济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首先一个消息是说啊，关税之下呢，沃尔玛扩大了美国本土产品的采购。沃尔玛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商，那么在今天4月29号，他宣布了一个新的计划，直接面向本土的小企业扩大对美国制造产品的采购。这个方法呢，可以帮助沃尔玛和一些美国消费者避免受到关税和贸易战的影响。沃尔玛宣布了这个计划叫做和我们共同成长，有兴趣参与的美国小企业呢，可以通过小企业管理局认证，或者是通过零售商请求验证向沃尔玛注册。今年的申请在6月24号开放，中小企业就可以获得机会直接向沃尔玛和 Sam Club 推销自己的产品，经过审查的商品呢，最终就可以出现在沃尔玛或者 Sam Club 或者是 Walmart.com 的货架上。沃尔玛说，整个计划呢，就是可以让美国企业家更容易应对零售业的复杂性，并把他们的产品推向全国舞台。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兼总裁福纳他说呢，我们预计未来几年就会有几千家小企业利用这些免费资源。福纳说，2024年呢，已经有超过 60% 的沃尔玛供应商都是一些小企业。沃尔玛的财务长约翰·雷尼他在本月初的公司投资界的会议上说，沃尔玛美国门市销售的超过2/3的产品其实都是美国制造、种植或者是组装的，剩下的1/3来自于世界各个地方的进口，主要就是中国和墨西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第一份美国的贸易协议最快什么时候可以达成呢？又会和什么国家呢？贝森特在昨天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正在和日本进行非常实质性的谈判，和其他的亚洲贸易伙伴的磋商呢也是进展顺利。贝森特进一步表明，副总统万斯上周访问了印度，和印度就贸易谈判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和韩国的谈判也非常的顺利，和日本呢也在进行实质性的谈判。那么贝森特还透露，预计第一个贸易协议很可能会和印度在本周或者是下周达成。贝森特对福克斯新闻说，川普总统会密切地参与和15到18个主要贸易伙伴的个别贸易协议的磋商，并且强调会尽早地达成原则性协议，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关于日美谈判呢，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计划4月30号访问美国，5月1号和贝森特部长等人会进行第二轮的磋商。再来关注一个消息，美国公布了知识产权报告，那么中国呢仍然留有优先观察的名单。在4月29号就是今天，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公布了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2025年特别301报告，总共有8个国家因为严重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而被列入了优先观察名单，也就是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它并不是一个好事。那么中共呢，它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存在了很多严重的问题，于是美国就继续把中国列入了优先观察名单。除此之外，因为中方在美中经贸协定的第一阶段并没有能够履行，或者仅仅有一部分履行了，华盛顿会继续密切关注中方的履约行为。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在声明中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的贸易伙伴呢必须要解决特别301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并且呢阻止盗取勤劳工作的美国企业和个人的知识产权。他说呢，这份报告啊是美国对不公平竞争者采取贸易执法行动的一个依据。好吧，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到底有哪几个国家被列入了优先观察名单。有8个国家。那这8个国家呢被美国认为啊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或者是允许美国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分别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和委内瑞拉。其实早在2024年呢就已经有7个国家被列入名单了，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8个国家中的7个。那么在2025年呢新增了一个墨西哥。墨西哥为什么今年出现了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墨西哥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呢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都是因为它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上执行力度不利有关。 根据这份报告呢，中共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仍然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所以美国呢继续关注对修订后的中共的刑法、专利法、著作权法的实施，还有呢就是对一些技术转让啊、商业秘密啊、恶意商标、假冒、网络盗版还有地理标志这样长期存在的问题呢也是会持续的关注。那么除此之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还把18个国家列入了观察名单，包括越南和巴西。虽然说越南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刑事执法，但是网络盗版呢，越南是一个主要的来源地。越南还有一些其他的严重的知识产权的问题，像假冒的商品版权，还有药品相关知识产权啊，还有地理标志，这些方面呢，越南是在限制这些方面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报告还提到了欧盟，说欧盟推行的排他性的地理标志政策，美国对这个行为长期存在感到担忧。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报告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2024年中国律师的权益报告。这个报告呢也是刚刚发布，然后呢就说啊，说官派律师占坑成灾，刨坟式的辩护呢反击滥权。这个报告呢是纽约公益机构中国律师之友发布的，关于2024年度中国律师权益的报告。报告披露了中国律师职业权利呢在过去一年啊是持续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他说刑事案件中官派律师占坑的现象非常常态，律师独立辩护的空间急剧的压缩，那么面对打压呢有一种激烈的非常规的叫做刨坟式的辩护呢，这个策略在律师群体中兴起，它成为一种无奈中的反抗。好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官派律师占坑啊。这种占坑现象可不仅仅限于政治敏感案件，还扩展到了涉黑涉恶、纪检监察主导案件。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做法呢？来自广东的公益律师啊，叫做陆淼清，他在29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官派律师制度呢，设立初衷啊，是让那些没有能力自行聘请律师的当事人提供一些基本的法律保障，但是如今呢，他被整个的司法系统是滥用了，成为排除敢言律师、压制独立辩护、操控诉讼结果的一个工具。很多被官方指派的律师呢，就占据辩护的席位。但是呢，占了这个坑却不真正的提供有效的辩护，而是配合公诉方的诉求，甚至呢还劝诱当事人啊放弃抗辩。这不仅仅违反了律师职业伦理，也是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众的一个底线。那么如今这种占坑操作已经是被制度化推广，而且手段呢越来越娴熟了，包括行政骚扰啊、通讯阻断啊、门禁限制啊，甚至直接针对委托的律师进行调查或者是处罚。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刨坟式的辩护啊，这其实是面对常规的辩护渠道被封死了，所以有一部分律师呢就被迫采取了这种激进的策略。也就是说，针对滥权的司法人员，揭发他可人不断的行为、贪腐或者学历造假等等，让这些滥权的司法人员啊劝退或者是暴露司法的不公。知名维权律师李方平他说，这种刨坟式的辩护的出现啊，他通常呢就是律师在常规辩护的路径被封堵后的无奈之举。虽然这种策略突破了传统式的法律抗辩模式，带有激烈的法庭之外的对抗性，可是在当前如此的司法环境之下呢，他也成为揭露权力滥用、操纵司法、揭开司法遮羞布的一种非主流的辩护方式了。无论如何呢，李方平说啊，这些现象的出现就反映了法治环境的恶化和中国律师呢生存空间一直在持续的被压缩。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